上回书咱们说到，东吴的水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死在了船上。周瑜死的时候才36岁。其实诸葛亮三起周瑜，并不是存心把周瑜气死，尤其是三起周瑜是曹操挑起来的。曹操表周瑜为南郡太守，就是为了制造孙刘两家的矛盾。周瑜呢，只顾眼前的利益，就中了曹操之计。所以如果周瑜看得远一点，周瑜也不至于命丧巴丘。所以说诸葛亮头起周瑜，二起周瑜，三起周瑜，就因为周瑜步步紧逼，非要荆州不可。诸葛亮呢，既要保住荆州不还给东吴，而且又不能破坏孙刘两家的联盟，只好一边斗着一边来。再说周瑜周公瑾的确不应该意气用事，你为了跟诸葛亮赌气，真的指挥人马进兵西川，劳师远征。如果这时候曹操来了，那么江东就会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所以诸葛亮不忍心看周瑜失败，给周瑜写了这封信。诸葛亮确实是语重心长，因为周瑜缺乏孙刘两家联盟的基础，他也不能全面的理解诸葛亮这封信的意思，所以最后还是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周瑜心中难过的心情，我们全都能够理解。周瑜死了，尸体就停在巴丘。江东手下的人赶紧把周瑜周公瑾这封遗书派人飞报孙权。孙权听说周瑜死了，放声痛哭，赶紧把周瑜临死这封书信打开了观看。这封书信主要的是周瑜举荐鲁肃、鲁子敬代替自己掌握江东的兵权。信写的是很好，予以繁才，贺蒙殊遇，委任复兴统御兵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图报效，乃生死不测，休短有命，迂之未展，危屈已允，遗恨何及？方今曹操在北，疆场未定，刘备觊觎，有似杨虎，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事干时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待鱼之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上蒙垂鉴，鱼死不朽也。孙权看完之后，又是放声大哭，一边哭着一边说：“空且有王佐之才，而今短命而死，孤倚靠何人呢？既然遗书特见子敬，故敢不从命吗？”所以当时就传下话来，命鲁肃接替周瑜都督之职，统御兵马，然后传下话来，让把周瑜的灵柩运回故土安葬。周瑜这封书信见鲁肃写得非常好，说我周瑜以凡才，就是很普通的才能，承受你孙权对我的恩惠，还有特殊的待遇，委以重任，让我当大都督，统帅江东的兵马，掌握兵权。我应该尽我最大的力量，做好你孙权的助手，来报答你。可是生死很难推测，人休短有命，我周瑜的志向并没有施展，我却快死了，遗恨何及？现在的形势是曹操在北，疆场未定，而刘备觊觎，有似杨虎，天下之事是不能预料的。所以这时候正是微臣者公务繁忙，你为君者应当低头思虑的时候。而鲁肃为人忠烈，办事不苟，他办事非常认真，不随便，不马虎，可以代替我周瑜执掌兵权。说我快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希望你能够听我的，我瑜死了是瑜死不朽也。 这封谏书确实说出了周瑜忘身忧国、大志未成的心情。周瑜确实想保着孙权能够当皇上，天下一统归孙，而周瑜作为开国的元帅，周瑜是这样的心思。大志未能完成，现在死了，但是周瑜周公瑾在临死之前，他终于还是冷静下来了。从大局观看，现在不能马上解决荆州的问题，荆州的百姓的心并没有归向孙权，而仍然归向大汉刘家。既然不是解决荆州的时候，还是应该孙刘两家联合一起对付曹操。周瑜明白这一点了，才上书孙权，嘱咐孙权无论如何，为了孙刘两家共破曹兵，你让鲁肃接替我的职位和权力，让鲁肃能够联合刘备共同抵抗北方的曹操。周瑜这封书信交给孙权，孙权能不照办吗？所以周瑜死了的消息，还有鲁肃接任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诸葛亮的耳朵里。诸葛亮知道了，马上来禀报主公刘备。刘备一听也很心疼周瑜，虽然难过吧，但是终究是荆州没让东吴拿走。孔明先生，周瑜一死，我想江东上至孙权，下至黎民百姓、将士儿郎，都得埋怨你呀，把周瑜周公瑾气死了。孔明先生，是不是东吴要加害于你？诸葛亮摇了摇头，主公您过虑了，周瑜活着我诸葛亮都不怕，周瑜死了我还惧怕何人呢？那周瑜死咱们应该怎么办？主公，我应该以吊丧为名到江东去一趟，然后再请贤士辅佐主公。哎呀，孔明先生，让谁去你也不能去。你想想，刚才我已然跟你说了，江东所有的战将都得恨你，说你气死了周瑜周公瑾，你去了他们能不害你吗？孔明先生，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去。刚才我也说了，周瑜活着我都不怕，他死了我还怕谁呀？您放心，我带着赵云500兵到江东，周瑜灵前吊唁，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您踏踏实实就在荆州等着我，然后我在江东遍访贤士，回来辅佐您稳坐荆襄事业。刘备不放心是千叮咛万嘱咐，诸葛亮一定要去，刘备就把赵云叫来，嘱咐赵云，你要保着军师平安而去，平安而回。赵云当然是谨遵主公之命，人马调好了，礼物备齐了，诸葛亮跟赵云带着500兵，带着礼物坐船够奔巴丘吊丧。等船靠了岸了，东吴的兵将马上禀报鲁肃、鲁子敬，诸葛亮前来吊丧。鲁肃一哆嗦，鲁肃心说，诸葛亮你多大的胆子，你把我家周都督气死了，你还敢来到我江东挑丧。鲁肃这么想着，再瞧手下所有的战将，全都把眼睛瞪圆了。鲁都督，诸葛亮来到巴丘，你把他叫来，我们把诸葛亮碎尸万段，给周都督报仇雪恨。哎，鲁肃明白众位战将的心情，众位将军，既然诸葛亮前来吊祭，有什么话咱们吊祭完了再说。鲁肃劝了半天，把大家伙怒气劝下去，然后带着手下人到江边来迎接诸葛亮。两个人见面彼此十礼，说一些客气话，咱们书不细表。鲁肃用手一指，孔明先生请，子敬请。来到了灵堂，诸葛亮迈步往前走，稳如泰山，后边赵云、赵子龙仗剑相随，500兵就留在了灵堂之外。诸葛亮往里走，凭声音、凭感觉也觉出来气氛非常紧张，再一看 东吴所有的战将全都披挂整齐，每人手中都握着宝剑，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诸葛亮，心说我们一人咬你一口也得把你咬死，给都督报仇。诸葛亮根本就跟没看见一样，来到周瑜周公瑾的灵前，让手下人把祭物摆好了之后，亲自祭酒，把酒泼在灵前，然后跪在地上高声朗读祭文。鲁肃在旁边陪着，所有战将一点声音都没有，就听着诸葛亮祭奠周瑜。诸葛亮是高声朗读：吴公瑾不幸夭亡，修短顾天，人起不伤，我心石痛，泪酒一觞，军旗有灵，降我征长，调军幼学以交伯父，仗义疏财让舍以居，调军若冠，万里蓬团定建霸业，割据江南，调军壮丽，远镇巴丘，景生怀绿，讨逆无忧，调军风度，夹配小乔，汉臣之序，不愧当朝，调军气概，剑祖纳志，使不垂翅，终能奋意，调军鄱阳，蒋干来税，挥洒自如，雅量高致，调军宏才，文武筹略，火攻破敌，宛若围墙，想君当年雄姿英发，哭君早逝，伏地流血，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命中三尽，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肠千结，唯我肝胆，悲无断绝，昊天昏暗，三军怆然，主为哀泣，有为泪涟，亮也不才，盖计求谋，助吴拒曹，辅汉安刘，犄角之缘，首尾相仇，若存若亡，何虑何忧，呜呼公瑾生死永别，俯首其真，明明灭灭，魂若有灵，已见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哀哉，福为上享。诸葛亮读完祭文，趴在地上放声大哭：公瑾啊，诸葛亮真哭，您看这哭跟哭还不一样，哭有三个字，三点水一个地字念涕，三点水立字念气，哭，诸葛亮不是涕也不是气，诸葛亮是真哭，是真伤心，是哀痛不已。鲁肃可着急呀，认为诸葛亮祭完了周瑜之后，江东所有的将士儿郎都等在灵棚之外，诸葛亮迈步往出一走，七尺咔嚓过去，就得把诸葛亮碎尸万段给周都督报仇。没想到诸葛亮念完祭文之后，鲁肃鲁子敬这颗心才放下，再一看所有的将士儿郎都陪着诸葛亮痛哭流涕。诸葛亮这篇祭文写得太好了，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顾天，人起不伤，我心石痛，泪酒一觞，这个觞呢是古时候人喝酒用的一种器物。诸葛亮说了，周瑜周公瑾你不幸夭亡，你活得太短了，长短顾天，我怎么能不伤心，我把泪酒祭在你的灵前，军旗有灵，降我征长，祭祀吗，冬季为征，秋季为长，说你周瑜在天有灵，你就享受享受我诸葛亮在你灵前的吊祭。那么诸葛亮吊周瑜吊的什么呢，第一，我调你周瑜周公瑾，调军幼学以交伯父，仗义疏财让舍以居。咱们前面说过，周瑜是舒城的人，十八镇诸侯陶董卓的时候，小霸王孙策的父亲长沙太守孙坚指挥人马会合曹操，会合袁绍去讨伐董卓， 孙策跟他的母亲带领全家大小就搬到周瑜的老家。周瑜跟孙策交了朋友，把大道旁边一座很豪华的住宅让给孙策住，而且跪在孙策的母亲面前跪倒施礼，口称伯母。所以说周瑜这人好。调军幼学以教伯父，仗义疏财让舍以居，谁能办出周瑜这样大方的事情？第二调什么？调的是周瑜、周公瑾调军弱冠万里彭团，定建霸业，割据江南。弱冠之年也就20来岁啊，周瑜、周公瑾20来岁，而他志向远大，就好像大鹏金翅鸟一样腾飞上了天空，辅佐孙策、孙伯符创下江东61州的事业，割据江南。诸葛亮第三调，调的是周瑜、周公瑾调军壮丽，远镇巴丘，景胜怀绿，讨逆无忧。因为周瑜保着小霸王孙策得了江东事业，周瑜到24岁的时候，东吴的人都管周瑜叫周郎。小霸王孙策、孙伯符身为讨逆将军，打算要夺取荆州，让周瑜、周公瑾远镇巴丘。所以刘表、刘景升害怕了，而孙策讨逆将军高枕无忧。那个时候周瑜坐镇的巴丘跟现在他死的这巴丘不是一个地方，现在他死的这个地方巴丘是在现在的湖南岳阳，跟周瑜当初镇守的巴丘不一样，是名同而地异。那个时候镇守的巴丘在江西峡江县的北边。所以诸葛亮说了，调军壮丽，远镇巴丘，景胜怀绿，讨逆无忧。第四调，调的是周瑜、周公瑾加配小乔，调军风度加配小乔，汉臣之婿，不愧当朝。乔国老把大女儿乔凤嫁给孙策，二女儿乔皇嫁给周瑜，郎才女貌，汉臣之婿，不愧当朝。然后诸葛亮又调第五调，调的是周瑜、周公瑾建祖纳志。调军气概，建祖纳志，史部垂直，中等奋意。咱们前边也说过，建安7年，曹操命孙权派个儿子入朝伴君随驾，干什么呀？入朝纳志啊。对这件事孙权犹豫不决，周瑜跟孙权说，说将军你承继父兄的遗业，做江东之主，兵精粮足，将士用命，你为什么受人的逼迫送之于人？你用不着把儿子送曹操那儿去。所以说周瑜谏言阻止孙权纳志于曹操，史不垂齿，终能奋意，这是诸葛亮借用的一个典故。咱们也说过，汉光武刘秀、刘文书灭王莽，中兴汉史，在刘秀手下有一员大将是耿弇。刘秀在南阳老耿弇的时候说耿弇两句话，史不垂齿，终能奋意。诸葛亮把这话借到这儿了，说你周瑜建祖纳志，史不垂齿，终能奋意。然后诸葛亮六调七调，就是调周瑜、周公瑾火烧战船，赤壁鏖兵，调军鄱阳，蒋干来税，挥洒自如，雅量高致。群英会蒋干盗书，中了计策，是曹操杀了蔡瑁、张允。调军鸿才，文武筹略，火攻破敌，挽强为弱。如果要不是周瑜、周公瑾指挥人马大破曹兵，火烧战船，没有今天的江东，也没有今天的刘备呀。所以诸葛亮说了，想君当年雄姿英发，哭君早逝，伏地流血，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命中三计，名垂百世。周瑜、周公瑾确实是雄姿英发，你死得太早了，我诸葛亮趴在地上哭你死，哭得眼睛都流出血来了。你的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命中三计，名垂百世，别看你才活了36岁，因为古时候12年为一计，12乘3，周瑜、周公瑾活到36岁，但是你名垂百世。 哀君情切，愁肠千结，唯我肝胆悲无断绝。昊天昏暗，三军怆然，主为哀戚，有为泪涟。哭啊，哭得我们愁肠千结，哭得昊天昏暗，天都昏了，三军怆然，三军都悲伤，主为哀戚，有为泪涟吗？说我亮也不才，盖计求谋，助无巨操，俯瞰安流。我诸葛亮也没有多大的才学，来到江东跟你共同破曹操83万人马，我们成为犄角之缘，首尾相仇，若存若亡，何虑何忧？我们两个人成为伴侣，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若存若亡，何虑何忧？呜呼，公瑾生死永别，俯首其真，明明灭灭。周瑜周公瑾你死了，我诸葛亮跟你保持非常朴实的忠贞的友谊。周瑜你死了，你的魂如果有灵，你可以拿镜子照我诸葛亮之心，从此天下我诸葛亮就没有知音了，只有你周瑜周公瑾才是我诸葛亮唯一的知音人。呜呼，痛在福为上想，我太难受了，我仍然希望你活着，我伏在地上等待你用酒食款待我。诸葛亮说的是不是实话？诸葛亮说的是实话。诸葛亮说我盼望你活着，你是我的知音，所以诸葛亮有志而周瑜有谋，只有诸葛亮跟周瑜两个人合在一起，周瑜想干什么诸葛亮知道，诸葛亮想用什么计策而周瑜明白，两个人才能首尾相仇，互相帮助，成为犄角之缘，共破曹操83万人马。只有周瑜跟诸葛亮合在一起，所以诸葛亮说了，从此之后没有知音人了，只有你周瑜才是我诸葛亮的知音。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诸葛亮，周瑜也不能大破曹兵83万。如果没有周瑜，换另外一个人也不能跟诸葛亮合作的这么好。诸葛亮说的明明白白，从此之后再没有知音人了。江东的将士儿郎听见了。再说诸葛亮在这祭文当中把周瑜的一生一世所做的好事所做的功绩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江东这些战将看在诸葛亮趴在地上扶为上想，仍然希望诸葛亮活着，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咱们还杀不杀诸葛亮了。诸葛亮过江吊孝这篇祭文确实化解了孙刘两家一场血战，化干戈为玉帛。周都督让诸葛亮气死了，东吴所有的战将刚看诸葛亮进来的时候都想咬他一口才能解心头之恨，可现在看见诸葛亮念完祭文，看到诸葛亮真实情意，这一来东吴的将士气全消了。由于诸葛亮这么办事，孙刘两家联盟一直坚持了十几年，诸葛亮也能完成自己隆中之愿。鲁肃在旁边听完了，鲁肃心中一动，是啊，看起来孔明真是多情，周瑜心量太小啊。鲁肃看着诸葛亮，诸葛亮抬头一看鲁肃，诸葛亮明白了，周瑜死了，到底鲁肃接任之后孙权如何做王霸之事，咱们下回再说。